美国德州警长控告拜登阻止处置非法移民罪犯，犯罪激增，美国巨头目标公司关闭旧金山的所有六家门店，打算修改数据保护法，科技巨头警告离开香港。美国科技企业遭到黑客勒索$70,000赎金，白宫下令彻查。美国最大教师工会通过所有州上万个学区推广批判种族理论。美国议员表示，四大羞耻问责中共，必须公开对抗中共。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翔，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6日礼拜二，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拜登政府新措施的命令下，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拒绝拘留和驱逐在当地被捕的非法移民，其中包括一名曾经被驱逐出境并且因为对儿童性侵犯而被定罪的男子。这件事引发了德州警长以及 ICE成员的愤怒。近日总共有5个县和5个警长部门联同一名 ICE 员工一起向德州南区联邦法院提出法律诉讼，将拜登当局告上法庭。原告控告拜登和国土安全部官员的决定已经有使大批不法分子非法越境到美国，但是就肆意放纵他们，这样对当地的执法行动和社区造成危险。今年2月18日， ICE 代理局长约翰逊发布了一份备忘录，指出该机构现在可以拘留那些对美国国家安全、边境安全或者公共安全构成威胁的非法移民，而政策变化迫使治安官将犯罪移民释放回去美国街头，而并非将他们从美国驱逐出境。按照拜登政府颁布的这些措施，当地执法部门要求 ICE 拘留一名被驱逐4次并被判犯有家庭暴力、拒捕和多次酒后驾驶罪的男子，但是 ICE 就拒绝了。后来这一名男子被释放，还有一名非法越境的男子因为强奸儿童而被当地警方拘捕，但是 ICE 就拒绝了拘留请求。原告的首席律师科巴克说，参与此案的 ICE 官员对他们的上级要求他们做的事情感到非常震惊，释放被控强奸儿童的人，释放被控贩毒和拒捕的人，这些都是非常严重的罪犯，拜登政府的政治领导层却下令 ICE 放过他们。科巴克在一份声明当中说，拜登政府的政策直接违反了不是一项而是3项不同的联邦法规，国会规定行政部门必须拘留和驱逐某些非法外国人，但是拜登政府就无视法律。网关专家7月4日报道，目标百货公司表示，由于犯罪和入店行窃的大量增加，将会提前关闭在旧金山的所有6家门店。目标百货公司是美国仅次于沃尔玛的第二大零售百货集团。旧金山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地区检察官博切斯明确表示，起诉商店盗窃不在优先事项的前列。实际上，博切斯的不拘捕政策正在摧毁当地实体店的生意。根据加州的第47号提案，偷走价值低于$950的货物的处罚从重罪降至轻罪，小偷几乎可以合法地带着高达$950的商品走出零售店而不给钱，而且可以逍遥法外。在最近发生在药品零售商沃尔格林的一宗盗窃事件当中，入室盗窃者踩着单车入来，装了一个垃圾袋的货物，然后大摇大摆地从前门离开，所有这一切都被闭路电视影低，但是这一名小偷至今还未被拘捕。警察说，旧金山已经成为入店行窃者的天堂，小偷有恃无恐，包括保安在内的工作人员只能够无助地站在一边，因为他们什么都做不到。事实上，目标公司并不是旧金山唯一因为不断发生的入店盗窃而作出改变的商店。夜晚10点之后，金融区德良街的71只是通过一个金属门做生意，而沃尔格林公司亦都因为同样的原因关闭了旧金山的几间店面。 科技巨头 Facebook、Twitter 同埋 Google 目前已经警告香港政府，如果修改数据保护法嘅计划继续进行，佢哋可能会喺当地停止提供服务。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根据包括呢三大科技公司在内嘅行业组织发出嘅一封信当中话，修改之后嘅法律可能会让科技公司嘅员工因为用户喺网上发布嘅内容而面临调查或者起诉嘅风险。而港府修改法律嘅目的系为咗解决个人数据嘅泄密问题，亦即系喺网上公开披露私人信息造成对他人骚扰嘅做法。今年五月，香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提议修改数据保护法，因为喺2019年嘅民主抗议活动当中，喺网上公开披露他人信息嘅行为好普遍，而该提议要求对涉事者罚款最高100万元港币，以及判处最高5年监禁。亚洲互联网联盟喺6月表示，避免科技公司受到呢一啲制裁嘅唯一方法系唔好喺香港投资同埋提供服务。联盟主任表示，虽然联盟反对公开披露他人信息嘅行为，但修正案嘅措辞可能会使公司同埋喺当地嘅员工因为其他人喺网上披露私人信息受到刑事调查同埋起诉。该联盟仲警告话，呢一个修正案仲可能将喺网上非恶意嘅分享信息嘅行为定为犯罪，并阻碍言论自由。该联盟亦都建议对违法行为制定更加明确嘅定义。对此，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一名女发言人表示，香港需要制定新嘅法律，因为公开披露私人信息嘅行为已经系喺度考验道德同埋法律嘅极限。佢表示，新嘅修正案唔会对言论自由产生任何影响，并表示政府强烈反驳任何关于修正案可能会影响外商喺香港投资嘅讲法。涉嫌攻击美国科技公司卡西亚嘅黑客勒索团伙，佢哋正索取7000万美元赎金作为恢复数据嘅条件。勒索软件攻击通常使用加密技术锁住系统当中嘅资料，迫使企业必须支付赎金先至能够解锁重新取得权限。据路透社报道，呢一项勒索嘅赎金嘅要求喺黑客集团经常使用嘅一个暗网博客上面发布，而呢一个黑客据信同俄罗斯当局有所联系，之前曾经喺5月30日攻击过全球最大肉品供应商 JBS， 并从中获得1100万美元的赎金。据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报道，黑客集团的一个分支机构上个礼拜五通过入侵卡西亚开发的资讯管理软件，感染了至少17个国家的几百间公司，受影响的企业可能高达上千间。而这个攻击亦都对普通民众的生活造成了影响。据报道，瑞典一间连锁超市就因为攻击而导致收银机断线，在7月3日被迫关闭几百间分店。此外，瑞典的连锁药店、加油站、国家铁路和公共电视台亦都受到影响。早前美国联邦调查局在一份声明当中说，虽然他正在调查这一次攻击，但由于规模过大，可能无法对每个受害者作出单独回应。7月4日，白宫表示他正向受害者伸出援手。拜登已经指示政府利用所有资源来调查这一个事件，并敦促所有认为自己受到影响的人向联邦调查局通报。另外，拜登亦都警告说，如果美国政府发现确实是俄罗斯发起了这一场网络袭击，美国政府将会进行报复。7月4日，美国堪萨斯州联邦参议员马歇尔在接受霍士新闻网采访时表示，美国必须做所有事情来公开对抗中共，包括制裁、没收资产以及公开羞辱中共。截至目前，中共病毒疫情已经导致全球近400万人死亡。马歇尔表示，中共应该为自己研制了这种生物恐怖武器而羞愧，他们应该为实验室外泄了这种病毒而羞愧，他们应该为自己掩盖事实真相而羞愧，他们应该为自己现在仍然无法研制出疫苗而羞愧。马歇尔认为，拜登政府在推动中共政权对调查人员更加坦诚和直率方面做得还未够。他建议美国和其他国家需要问责中共。他说，我们可以制裁中共，我们可以没收他们的资产，但他们需要的是受到公开羞辱。马歇尔和威斯康辛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麦格拉尔6月底还致函美国国防部和公共 共卫生部，要求了解武汉军运会上面参加比赛的运动员染疫的情况。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近日表示，国务卿布林肯正致力于找出中共病毒的源头，以问责中共。同时，这个亦都是为了防止美国人民再次遭到公共卫生威胁。他强调，美国和世界需要在中共病毒源头的问题上进行透明的调查。网关专家7月4号报道，全国教育协会是美国最大的教师工会。这个机构近日通过决议，要求全国所有州的14000个学区要教授批判种族理论，还要用批判种族理论解读并教授历史，还要讲授声称美国是黑奴建国的1619项目，还要在弗洛伊德的生日要举行学校纪念活动教授黑名贵，最后还要拨款在公众传媒当中宣传这些理论。前哈佛大学主任陶瑞表示，左派自从把持了大学就控制了师范课程，师范出来的老师就是左派的精英，帮助洗脑整个国家的下一代。除此之外，国家公共广播电台 NPR 在7月4号说，独立宣言是一份有缺陷和根深蒂固的虚伪的文件。这个言论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愤怒。这间广播公司每年都会出版并在广播当中宣读独立宣言来纪念独立日，但今年警告话独立宣言当中有种族诽谤。这篇文章被放在 Twitter 上面，引起了激烈的讨论。一些用户对 NPR 的分析表示反对，大多数美国人将独立宣言看得很神圣。一名网友说 NPR 已经迷失了方向。去年9月，调查记者老夫在霍士的节目表示，批判种族主义是纯粹马克思主义的，是反白人、反美国的。在美国的公共机构当中，不应该有这种有毒、分裂、伪科学的意识形态。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